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一节中文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0月11日22点，巴黎时间10月12日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马德里限定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在8日内放弃独立。中国学者张莹莹美国遇害案被控美国男子11日将接受法官审讯。法国图尔市中国婚礼贪腐案再次开庭，4名主犯被要求加重刑期。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前往法兰克福书展。美国海军解职2名军舰高阶指挥官。朝核危机美韩口角继续，平壤谴责特朗普点燃战争引线。欧洲2014年50万人因空气污染早逝。世界儿童肥胖人数40年间暴增10倍。德国汽车集团宝马考虑联手中国长城在中国开办电动轿车厂。联合国人权报告谴责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进行系统性镇压。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接下来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西班牙政府周三提出要求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在8天内放弃独立目标，否则将终止加泰罗尼亚的地区自治。西班牙总理拉霍伊政府的这一决定是在加泰罗尼亚主席独派领导人普伊格蒙特在10月1日公投后周二的议会讲话中做出的。普伊格蒙特在讲话中表示接受加泰独立国家的人民授权，但同时也表示暂停宣布独立，以便与马德里中央展开对话。马德里对此如何回应因此备受关注。周三拉霍伊在西班牙议会说，加泰罗尼亚主席如果在10月16日宣布独立，他将会有3天的修改时间，即到10月19日国际标准时间8点之前宣布放弃独立，否则西班牙政府将会动用宪法155条终止加泰罗尼亚的地区自治。在此情况下，加泰罗尼亚将会举行地区议会的提前选举。事实上，为紧急回应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宣言，马德里周三召开政府紧急会议。拉霍伊在中午会议结束之后的讲话中就已经向普伊格蒙特表达了坚决不接受独立的立场，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提出限定的日期。拉霍伊政府的这一回应目前获得了西班牙其他政党包括最大的反对党社会党的支持。分析指，对于加泰独派领导人普伊格蒙特来说，目前棘手的难题是他或者单方面宣布独立，而马德里就会动用宪法155条，或者他放弃独立，而这将使他可能失去加泰独立派政党 CUP 在议会的支持。该党对于普伊格蒙特周二讲话中没有明确宣布独立已经感到不满，称他坐失了宣布独立的历史良机。目前加泰罗尼亚方面还没有对马德里周三要求放弃独立表示做出回应。被指控绑架并杀害伊利诺伊大学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的美国男子将于10月11日接受法官审讯。此前大陪审团提出新的起诉，指控他绑架并蓄意杀害张莹莹。如果该指控被认定，克里斯滕森将面临死刑或者终身监禁。详情请听记者肖曼的介绍。
28岁的布伦特·克里斯滕森当地时间10月11日下午将接受法官审讯。他此前被指控绑架了张莹莹，但上周大陪审团提出新的起诉，指控他蓄意杀害张莹莹。张莹莹死前遭受了折磨和严重的人身虐待。如果该指控被认定，克里斯滕森将面临死刑或终身监禁。大陪审团起诉书中指出，被告克里斯滕森在2017年6月9日于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香槟郡故意非法挟持、禁锢、诱骗、绑架张莹莹，以满足其个人利益和目的，最终导致张莹莹死亡。在犯罪过程中，被告使用了可以跨州的2种工具，一台摩托罗拉手机和一辆土星牌轿车。追加起诉书强调，张莹莹在被绑架过程中死亡，克里斯滕森使用异常残暴的手段虐待受害者，以及严重的身体伤害。同时，克里斯滕森是在有预谋的精心策划后实施其犯罪行为的，但是起诉书中并没有表明张莹莹是如何具体被害的。 张莹莹家人的律师王志东指出，绑架致死罪和单纯的绑架罪是有重大区别的。绑架致死罪定罪后，刑罚只有两个可能，终身监禁或死刑。
一度引发巨大反响的法国土尔中国婚礼贪腐案，在2016年1月一审宣判之后，周三奥尔良上诉法庭再次就案件开庭。上诉律师提出对韩立芳等四名主犯加重刑期。被控组织 中国人到土尔举办浪漫婚礼，趁职务之便非法牟利，同谋窝藏公款，被称为土尔中国婚礼的贪腐案，在2015年10月土尔开庭，2016年1月宣判。前土尔市市长让日耳曼的情人、婚礼项目负责人台湾籍的华裔韩立芳被判30个月的监禁，其中12个月实刑。被指共谋犯的前土尔市市长日耳曼在原定开庭日期前开枪自杀。周三下午在奥尔良举行的上诉法庭庭审，韩立芳出庭。法庭律师提出，前土尔市市长为韩立芳虚设工作岗位以图长期获利，鉴于其作案动机恶劣，提出对四位案件的主犯加重刑期的要求。其中韩立芳的刑期从一审的30个月监禁延长至36个月监禁，其他三名案犯也都被要求延长刑期。奥尔良上诉法庭预定在1月30日宣布上判上诉结果。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前往法兰克福书展，他在书展上的讲话谈到欧元区预算问题，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为期六天的2017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已于周三开幕，今年也是法兰克福书展自1989年以来法国首次作为嘉宾国，有130位法语作家受到邀请。周二晚间，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亲自到场出席本届书展开幕式，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来到书展现场。法国总统在法兰克福书展的发言中谈到了欧元区预算问题，他说关于欧元区预算的辩论事实上是次要的，重要性没有那么大。如果要把我们的安全、我们的数字化、我们的能源、还有我们的移民政策和我们与恐怖主义做斗争都采取共同立场，那必须给我解释谁已做好了这一切的准备，却不想接受欧元区的共同预算呢？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发自法兰克福的报道指出，马克龙总统之所以在法兰克福书展的发言中谈及欧元区预算问题，是因为柏林即将就组成新的联合政府展开谈判。法国总统想要消除德国自由派人士对欧元区预算这一敏感议题的疑虑。
美国海军周三解职两名军舰高阶指挥官，详情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美国海军星期三将一艘军舰的两名高级指挥官解职。这艘军舰日前在新加坡外海撞上一艘邮轮，造成严重的死伤。海军表示已经对这两个人能力失去信心。法新社报道说，导弹驱逐舰马坎号8月21号在驶往新加坡途中撞上一艘邮轮，使得船身出现巨大的裂缝，导致10名船员死亡，另外有5人受伤。另一艘驱逐舰费兹杰罗号6月时则在日本外海和一艘菲律宾籍的货轮相撞，造成7名船员丧生。指挥总部位于太平洋的第7舰队发表声明说，马坎号舰长艾弗瑞多·桑杰士与副舰长杰西·桑杰士已经遭到解职。第七舰队表示已经对两人的能力失去信心，因此给予解职。美国海军今年还发生两起意外，所幸没有人伤亡。安提坦号一月搁浅在海军位于日本的基地附近，另外香普兰湖号五月与韩国一艘渔船相撞。
朝鲜与美国就朝核危机口角继续，朝鲜外长李英浩周三向塔斯社说，特朗普已经点燃了朝美开战的引线，而美国将会受到滔天火焰的回应代价。李英浩向塔斯社说，朝鲜核计划的目的是和平利用和保护国家，绝不可以成为讨价还价的对象。他说，特朗普在联大的好战疯狂言论可以被视作是对我们点燃了战争引线，而我们将以坚定的言辞不和滔天的火焰做出回答。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9日在首次出席联大发言时曾就朝核问题表示，如果美国被迫行动的话，没有别的选择，将彻底摧毁朝鲜。李英浩此前就曾经将特朗普称为恶人总统，称他所做的新言论只能加剧平壤与华盛顿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周三，李英浩再次向塔斯社说，我们的企业已经接近达到最终的目标，接近与美国达到实力抗衡。他强调表示，朝鲜最根本的立场是永远不会接受将朝鲜发展核武作为谈判的内容。德国汽车集团宝马考虑联手中国长城在中国开办电动轿车厂，详情请听本台柏林特约记者丹兰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商报报道，德国宝马汽车集团考虑在中国再开一家合资企业，其生产目标不再是传统的汽油和柴油轿车，而是电动轿车。宝马和华晨拟自2003年设有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根据圈内人士消息，宝马考虑和中国长城联手创立一家新的合资企业，以生产电动汽车。一位宝马经理周三表示，宝马正在审查在常熟开办汽车组装厂的可能。分析家们认为，就中国目前的发展局势，新厂将只生产电动轿车。中国不仅对宝马，对很多西方汽车生产商来说，都是遥遥领先的全球最大汽车市场。为减轻空气污染，中国政府通过补贴和车辆牌照申请优先等措施，不断刺激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到2025年，中国每第五辆汽车应是电动轿车。投资银行杰弗里斯的分析家们认为，宝马和长城合开汽车厂的决定可能到年底做出，双方就此已磋商四个月。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人们不难理解宝马在中国需要新伙伴以稳固自己的市场份额。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联合国人权报告谴责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进行系统的镇压，详情请听方华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10月11日发布报告称，缅甸若开邦北部罗兴亚人遭受的野蛮攻击经过了精心的组织和策划，其目的不仅是要将罗兴亚人赶出缅甸，而且要阻止他们返回家园，将他们从该地区永久赶出去。联合国的调查指出，罗兴亚人在若开邦北部遭受的残暴攻击不仅组织有序，经过协调，还很有系统，旨在将他们赶出缅甸，并阻止他们返回家园。自从8月25日以来，大约有51万罗兴亚难民为了逃离暴力从缅甸逃到孟加拉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将缅甸政府在若开邦北部的行动描述为种族清洗的教科书式的势力，并呼吁该国政府立即停止残暴的安全行动。扎伊德指出，缅甸政府否认罗兴亚人的政治、公民、经济和文化权利，其攻击行动似乎旨在强制转移大量人口，并使其无法返回。这份报告是根据对9月14日到24日间抵达孟加拉的罗兴亚人所做的访谈内容而做出的。调查报告指出，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由缅甸军方主导，目的是根除罗兴亚人与其家园间的联系。报告还指出，若开邦的最新一轮清洗行动实际上在8月25日前就已经启动，可能早在8月初便已经开始，与缅甸政府的说辞不符合。联合国方面指出，缅甸军方在攻击行动之前以及进行过程中，安全部队通过扩音器让村民逃往孟加拉国，并说，否则我们就要烧你们的家，并且还杀了你们。
据总部位于丹麦哥本哈根的欧洲环境署周三公布的一份年报，尽管空气质量正在改善，但是欧洲每年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的人数依然超过50万人，这一数字令人震惊。据年报数据，2014年欧洲41个国家早逝人数共 52.03 万人，其中五分之四的人早逝直接与空气中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微尘颗粒有关。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主持的今日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10月11日，法国内政部长科隆在马赛砍人案调查报告出炉之后宣布，解除卢纳河省省长科梅的职务，试图平息该案引发的对警方责任和安全体系漏洞的指责，但却带来新一波的批评之声。而在同一天，法国参议院通过了先前国民议会所通过的新反恐法。10月1日发生在马赛火车站的砍人案，作案者是一名案底累累的突尼斯非法移民。调查显示，里昂警方运作混乱，释放了本应该被关押递解出境的非法移民案犯，让此人得以在2天后到马赛火车站行凶，砍死了2名年轻的表姐妹。这一案件引发遇难者亲友和舆论的反弹。10日调查报告出炉后，法国内政部长科隆也是前里昂市长宣布解除罗纳河省长科梅的职务，但这一决定并未能平息舆论，反而引发新的争论。有人批评政府是想找个替罪羊，问题责任并不全在省长个人，而是整个国家的安全体系运转不灵，而且对非法移民的遣返从来都是只说不做，连犯了罪的非法移民都能在法国逍遥法外，根本不是个别情况，政府应该对此有所承诺，而不是仅仅撤销一个省长。撤销省长职务同一天的10月11日，法国参议院也在国民议会之后通过了新的反恐法，尽量从根本上堵塞制度上的漏洞，避免执行中的种种不利和混乱，是该反恐法的目的。自2015年巴黎发生查理报社袭击案以来，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共造成241人死亡和数百名无辜的平民受伤。法国政府在2015年11月颁布紧急状态法以来，已经6次延长，到今年11月1日到期。紧急状态下的反恐法虽然大致符合反恐现实的需要，但法国又不能永远处于紧急状态之下，所以需要一个加强国内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新法案，代替将从11月11日到期的紧急状态下的反恐法。但也有法国民众担忧，新的反恐法是否能成为面对长期威胁的长期对策？新法案能不能以强有力的措施应对持续的恐怖威胁？能不能更好地保护法国人？法国政府试图把紧急状态下的一些应急严厉措施纳入新法案中，但同时对这些法案设置更多的限制，从而在加强反恐力度的同时，又尊重非紧急状态下的公民基本自由。法国新反恐法案规定，对有可能遭恐袭威胁的地方或者活动，省长可以设立保护区以加强安全，实施对人员的检查筛选，也可协助私人保安人员和市政警察。省长有权关闭煽动恐怖主义行为或宣扬恐怖主义的宗教场所，期限最长6个月，违反关闭措施者将被判处3年监禁和4.5万欧元的罚款，在行政令发出48小时后执行。在这期间，当事者可向行政法院提出暂停执行行政令的上诉。对威胁公众安全的可疑分子如何管控是最为敏感之点。新反恐法案规定，内政部长有权下令将可疑分子软禁，但软禁范围将可至少延伸到当事人所居住的市镇范围内，并允许当事人继续过正常的家庭和职业生活。这比现有紧急状态软禁范围只限于住所扩大了许多，当事人必须每天一次到警察局报到，而紧急状态下被软禁的人每天要3次到警察局报到，还必须提供所有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联系信息。 法国新反恐法案还对软禁延续时间作出限制，最长不超过一年。内政部长必须在六个月内提供新的证据来延长软禁时间，每三个月更新一次。法国新反恐法案还规定，对嫌疑人的搜查和扣押要经过巴黎高级法院法官授权，而不再由检察官一人决定。为防止恐怖主义，省长有权决定以查访形式进行搜查，即获文件数据，被查访人员可被扣押4小时。这些搜查不能涉及律师、法官和记者的住所和工作地点。法国新的反恐法案有对于政府机构人员激进化调查的规定，与司法部门配合的悔悟者将得到更好的保护，泄露其身份为犯罪行为，煽动子女实行恐怖主义行为或为此而出国的父母也将受到惩罚。法国新的反恐法案包含有关欧盟指令中的一些授权，如安全部门可以获取航空旅客的数据资料、旅客订座记录、旅客登机和登机资料。新法案明确了有关无线电拦截的法律框架，在通信网络上借助算法检测暴露出恐怖威胁的可疑通讯连接，直到2020年。根据欧盟的申根法，允许各成员国在沿边界以内20公里及港口、机场和开放国际运输的铁路或公路车站进行6个小时的身份检查。法国新法案将检查的时间延长到12个小时，并将范围延伸到车站的站台。为了打击跨境犯罪，法案还授权在机场、港口、过境点周围建立20公里的控制区。听众朋友，以上是要闻分析，法国省长被撤和新的反恐法，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专栏。
听众朋友，周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关注较多的内容有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单方面宣布加泰罗尼亚独立，但同时宣布暂停实行独立。加泰罗尼亚独派内部的极左势力指责普伊格蒙特背叛了他们，并威胁要退出与普伊格蒙特组成的执政联盟。生活在缅甸与孟加拉国边界地带的罗兴亚难民的状况等。就加泰罗尼亚公投之后是否独立的问题，世界报在头版写道，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周二晚间在地方议会发表讲话，单方面宣布加泰罗尼亚独立并签署独立宣言，但同时宣布暂时停止执行该独立宣言，以便与马德里展开对话。西班牙副首相索拉亚·德圣马利亚则回应说，不可能与加泰罗尼亚进行平等的对话。世界报写道，普伊格蒙特在最后一刻不得不打退堂鼓，暂时终止执行独立宣言。普伊格蒙特左右为难，一边是经济界与温和的独立派，另一边是强硬派和坚决要求独立的势力。对此，普伊格蒙特只得打出他的最后一张牌，即模棱两可。此举的目的是要促使国际社会对西班牙拉霍伊政府施加压力，促使他进行谈判，同时也继续保留独立进程的可能性。西班牙副首相索拉亚表示，到目前为止，普伊格蒙特已令加泰罗尼亚出现了历史上最严峻的紧张局势，并使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未来面临最大的不确定性影响。他说，民主人士之间的任何对话都必须在法律之内进行。就加泰罗尼亚议会内部支持独立的党派之间存在的分歧，世界报指出，一些人希望采取激进的行动，而另一些人则呼吁进行和解。支持独立的极左翼人民团结党要求立即实现独立，正是该党的积极分子使得独立公投得以举行。如果该党不再支持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的政府，那么就不得不举行新的地方选举。另外，世界报还发表题为《苏格兰斯特金既支持又谨慎》的文章。文章说，苏格兰首席大臣斯特金呼吁马德里与巴塞罗那进行对话， 斯特金在刚刚结束的苏格兰民主党的会议上表示，虽然该党将继续追求独立，但并没有把独立列入立刻要实行的日程中。斯特金还批评欧盟没有谴责西班牙警方对加泰罗尼亚人的暴力行径，认为欧盟有时候没有能够遵守自己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包括自由、民主、平等等。有关缅甸若开邦罗兴亚人的遭遇，世界报引述联合国难民署的消息说，本周一有超过11000缅甸罗兴亚难民进入孟加拉国。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爱德华兹周二在记者会上表示，缅甸军方8月25日在若开邦大举扫荡之后，至今有大约50多万罗兴亚难民逃到了孟加拉国，但难民出逃人数上周已减至大约每天2000人左右。联合国难民署对罗兴亚难民突然激增表示高度关注。爱德华兹表示，正与孟加拉国当局合作，准备应付更多的难民。今年8月25日，据称若开邦北部30个警察站和警察总部遭到武装分子袭击之后，缅甸安全部队发动了清剿行动。从那时以来，大约有51万罗兴亚难民为了逃离暴力，从缅甸来到孟加拉国，形成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最大的一次大规模和迅速的平民人口流动。世界报指出，在缅甸与孟加拉国的交界地带，有8000多罗兴亚穆斯林滞留当地，他们并没有越过边境，依然在缅甸这一侧聚集在一个纵深300多米的区域。这里原本是个无人区。世界报着重报道了一个名叫迪尔·穆罕默德的罗兴亚人，他是第一批抵达这里的人，现在他自发地干起村长的工作。一个多月来，这些罗兴亚人重返家园的希望日益渺茫。缅甸军方不仅进行军事行动，还系统地烧毁了罗兴亚人的房屋，由此发出一个明显的信号，即不让这些流亡的人有朝一日再回到缅甸。迪尔·穆罕默德认为，昂山素季不愿意掌权，一切都是由军人做决定。另一名罗兴亚人表示，面对军方的暴行，昂山素季毫无行动，没有进行干预。他表示，依然期盼昂山素季改变态度，最终出面阻止军方的暴力行径。不过他称，对此他越来越不抱希望，因为在他看来，昂山素季只不过是缅甸军方操纵的傀儡。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在朝鲜屡次进行核与导弹试验后，面对越来越具有现实性的朝鲜的核威胁，日本也开始讨论是否应该部署核武等问题。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8月30日访美时与美国防长马蒂斯会谈，提到了重新部署战略核武器的问题，然而美方对此态度消极。日本政府负责人警惕地表示，若韩国开始讨论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当然会引发同在美国核保护伞下的日本是否安全的讨论。目前，日本方面对美国的核保护伞是否能够保护日本的安全开始产生怀疑。美国现在针对亚洲的核战力，由美国海军大型核潜艇搭载的远程核导弹、空军在美国本土部署的洲际导弹及在关岛部署的装载核弹的战略轰炸机和空中发射的搭载核弹头的巡航导弹。而面对朝鲜迄今为止威力最大的第六次核试验和高弹道导弹发射成功等现实，日本担心现在美国的核保护伞缺乏机动性和灵活性，难以抑制朝鲜对日本等的突然袭击，尤其是在奥巴马当政时代废弃了搭载于在太平洋展开的战斧巡航导弹的核弹头， 更凸显了美国核保护伞的漏洞。因此，日本最近有关日本是否引进核武器或自身进行核武装的议论开展得很热烈。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在9月6日的朝日电视台节目中表示，考虑到朝鲜强行实施核试验，为提升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应就是否应在日本国内部署美军核武器展开讨论。他称，说凭借美国的核武器保护日本，却不在日本国内部署，这样的讨论真的正确吗？日本政府现在的立场是坚持无核三原则，并主张不扩散核武器，即不持有、不制造、不运进、不讨论。但是石破茂在此电视节目中称，不持有、不制造、不运进、不讨论，这样真的好吗？日本一贯认为，现在日本完全有核武装的能力，有没有核武器，就是一个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日本在1945年战败后，曾禁止开发核能源，但是在1952年旧金山合约生效后，对开发核能源解禁。早在1956年，日本就设立了特殊法人原子能研究所，以此为开端，多家日本大学及民间企业开始建造原子炉，展开以原子能发电为主要目的的核技术研究。1963年正式开始原子能发电，同时为了实现核燃料的循环再利用，日本还在战后积极推进快中子反应堆、高级热中子反应堆和核燃料处理厂等设施的开发，由此日本保有了大量乏核燃料。日本杂志《Flash》10月17至24号的网络文章称，如果日本制造核武器，时间和费用要花费多少呢？据专家们估算，要3个月和3亿日元就可以解决，其根据有二。在1994年的羽田孜内阁当政时，发生了第一次朝鲜核危机，当时的官方长官向防卫关联企业干部询问了有关事宜，防卫关联企业干部回答说，3个月就可以制造出来。而东京工业大学仙岛原子能研究所的泽田副教授最近说，如果只制作一个核弹头，用3个月时间，花费3亿日元，从技术上来说是可以的。因为20多年前用3个月就能制造，因此所谓3个月就是说最长用3个月。制造核武器的关键问题是高浓缩铀和高质量的不等核物质的得到方法。但是日本有核电站，经过再处理抽出的钚有40吨以上，能制造4000发核武器。这些钚80%在英国和法国保管，留在日本的有20%也能做800发核弹头。随着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开发不断进展，和美国的内向化志向，日本的核武装也似乎是呼之欲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英国《每日电讯报》星期二报道说，如果不能和欧盟达成退欧贸易协议，英国可能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每日电讯报》说，英国官员正在考虑这种设想，将它作为应对英国无法达成退欧贸易协议可能性计划的一部分。 英国国际贸易部的一位发言人在被问到对这项报道的看法时说，我们相信能够找到一项适合英国也适合欧洲的协议，但是作为一个政府，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这是我们的责任。贸易分析师认为，如果英国真的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些希望向欧盟和北美进行出口的制造企业将不得不设法让自己生产的产品同时符合两套不同的规定。不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本身也正在受到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他可能要废除1994年签署的北美贸易协定，因为他认为这项协定不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路透社报道说，翻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第四轮谈判将于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墨西哥两名消息人士说，这轮谈判已经延长两天，将进行到10月17号。墨西哥外长星期二表示，如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画下句点，将成为美墨关系的转折点，并且影响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墨西哥比索对美元星期二连续5个交易日走软，并且触到了6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游说团体星期二指控，特朗普政府正在制造破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毒药丸提案。墨西哥外长则表示，这项区域贸易协定的终止将损害双边合作。墨西哥是美国在打击毒品走私、遏制美国南部边境非法移民方面的重要合作伙伴。之前，特朗普再次警告说，他想废除这项协定。墨西哥指控特朗普以平衡贸易为目标的提案引发保护主义战争。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项具有23年历史的协定的重新协商过程，已经演变得越来越激烈。特朗普的强硬立场在谈判开始前似乎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许多美国企业和农民纷纷表示支持现有的协定。美国商会会长暨执行长在墨西哥城的讲话中列出多项美方的提议，说这些提议将破坏每年规模达10000亿美元的三边贸易，其中包括强行进行定期谈判的日落条款。他的评论是这个商会不到一周内第二次表态，强力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立场。这个商会一再重申，这项贸易协议对美国农业和制造业等行业至关重要。墨西哥汽车制造商表示，过多的当地成分要求将对行业竞争力造成损害。美国商会会长说，这个影响可能与其本来想达成的效果背道而驰。美国行业将从亚洲找到更多的投入材料，反而较少从美国找。这个提议实际上是把生意送到海外。他也批评白宫把重点放在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事情上，说这个焦点是错误的，而且不可能在不伤害经济的情况下做到。这个商会星期二致函白宫，信函有超过300个美国企业组织签名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题目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危机重重，英国却可能要加入。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在乱世中发掘美好。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中国著名电影编剧宁代从北京寄来他刚完成的一部小说《托管班》。这是一个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很成熟的艺术家，以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作为时间背景，用儿时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托管班里的记忆作为场景素材，在研究自己对亲情的需要、依赖和患得患失的安全感的框架里面，以精神分析的细腻、审视性的回顾小女孩滴答在家长被政治斗争的龙卷风卷走以后，怎么样面对孩子们中间的权力游戏， 怎么样在这样的游戏里走过物资缺乏、性无知、政治洗脑的日日夜夜？怎么样在个人和集体独处和群居、自我和关爱、冷漠和亲情之间来来回回、进进出出？故事里面有三条线：小女孩滴答怀疑自己被强奸，每一天要和天生知道怎么凌霸、用孤立别人来弥补自己的安全感的孩子王斗智斗勇，时不时要质疑亲情的含金量。宁代将这几条线组成的故事各自变形、扭曲、透视，用一种接近剪贴的手段，在组合和穿插中形成整体的文学审美。这种结构和风格上的趣味，既有德彪西之前的欧洲音乐的经典味道，又有当代的决断，技术性强，复调的章法精致讲究。明代的小说中，从大环境看，执政者营造了让人人都有罪恶感的造势而胜的政治信仰体系，在小环境里面，在体系里也很被动的小人物王毅，偏偏要为自己创造主动，想尽办法取得和滥用团体权力，造势而胜。受到体系相对照顾的科学家夫人、音乐老师庄样，没有太多同情心，只知道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却欲言又止地借用信仰体系的语言来追梦被信仰体系批判的人性美。王毅和庄样虽然各有各的扭曲，但都在乱世的压制里各显神通地找到突破口，以忽略周遭人的生存空间为代价，下意识的却本能的为自己争取失落的人性美。王毅要的是安全感，庄样要的是优越感。这种通过扭曲间接透露出来的人性美，和主人公滴答在苦难中观察体悟出来的亲情、友谊和爱情，这种直接的人性美相互穿插呼应，不知不觉中形成和声。明代在文学上的精道，将作品里的社会意义升华到了一个可以让世界读者在享受中思考发生在中国却在不同的国家、年代和背景里轮回的议题，怎么样在乱世里发掘人性的美，找到活下去的意义。在乱世里发掘人性美，从题材的角度，我们也可以从最近宁代和妹妹宁莹合作的电影《县委书记谷文昌》里看到线索。谷文昌在上个世纪国共交战后的50年代，在福建东山岛上，在一群不希望他成功，甚至想暗杀他的国民党敌对势力的包围中，面对岛上居民的贫困和无望，他居然能够化敌为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一穷二白的荒凉的土地上植树造林，开展造福民生的执政生涯，用经济的振兴、用爱心、用民望来为政治信仰打下实实在在的现实基础。我还没有看到县委书记谷文昌这部电影，但是托管班这部小说让我很想马上就看到电影。在托管班里，明代把乱世里的人性美这样一个普世性的议题，通过小孩子的眼睛在中国文革的版本里提出来，一边参与一边观察，有体验、有描述、有分析、有认识、有反思。很好奇宁代和宁莹姐妹在艺术上怎么处理县委书记谷文昌，中国电影界的勃朗特姐妹如何把艺术献给一个体制内在动荡里做自己、做为人民造福的政治人物的形象。在惊悚的乱世里，在一个需要温暖、呼唤温暖的社会里，在有限的人生里，在时代的局限里，对美好人性的追忆和向往， 是世界各国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里的共同关切。小说《托管班》让我们在这种关切里走进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也让我们期待观察县委书记谷文昌中50年代、60年代的中国。在高超的文学和电影的造诣里，从中国的场景出发，讨论世界性的议题，这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启发。在21世纪全球性财富垄断造成的乱世里，我们可以从中摸索到一些依据，找到一些借鉴，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里天各一方的大家各自的处境。接下来请听中国著名电影编剧宁代专访。那我们先来讲讲你的小说啊，《托管班》。我读了以后呢，我一个印象就是有一个大环境，有一个小环境。大环境呢，就是执政者他营造的让人人都有罪恶感的这么一个造势而胜的一个政治信仰的体系。所以呢，人人都有危机感。那小环境里边呢，是在这种受到压制、受到这种威胁的环境里边呢，每个人都要求生存。那我看到呢，有两种人，一种呢，像庄漾老师那样的，他是在体系里好像受到保护，但是呢，没有多少同情心，只知道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的这么一种势力的人，而且很有优越感。还有一种呢，比较突出的呢，是像王毅这样的人，他在体系里其实他也是一个很被动的小人物，但是呢，他要在大世界的这种被动里创造自己的小圈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边，他要当王，他要争取主动。我的描述是不是跟你写小说的这个时候的这种设计能够吻合吗？
你比我想的更深刻一些。我还是写的说比较感性的。你这样一说的话，让我想了更多的问题。其实也有好多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就说你这里的庄漾老师啊，王毅啊，这个庄漾老师成年人哈，王毅是个孩子，说是不是有点脸谱化？是不是你想把那个政治大环境更加极端一些？实际上我仔细想哈，就在那个时候，人们极力要践行的就是把自己活成一具脸谱。就我不知道当时的成年人是否能真正在他们脸谱之后的另一个真实的内心，当然肯定是有的啊。但是作为滴答们来说，就是这些王毅啊、滴答这些孩子来说，他们不能明辨是非的孩子，他们还是不能明辨是非呢，他们的脸谱，他们外在脸谱就已经是他们真实的内心了。就这个我是也是在写作过程中吧，我当时就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想写这个，我曾经在那个时期啊，就是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文革时期哈，在跟书中类似的托管班生活过。就当时我不知道父母把我们放到那里以后哈，就会没有任何联系了，我们也不知道父母到底去哪里了，只知道他们要改造思想，就是到部队去改造，要去很长时间。就是我们当时处在一种什么认知世界的那个时期，就刚开始认知世界时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建立时期哈。可是我们所接受的这个意识，就是这个意识形态哈，就十分混乱。我们离开家庭，离开父母，来到托管班生活，大家彼此都是一样的，就都是突然失去父母，然后也没有什么在北京更多的亲情的依靠，都不觉得，可是当时我们都不觉得我们有什么失常，就不觉得我们是在缺失的家庭亲情，就是这个父母的守护中生活和成长的。直到好多年之后哈，中国向世界开放了，看到了更多不一样的童年，尤其是我有了孩子以后哈，才真是猛然发现，就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么残酷的过去。这个实际上是我一开始就是特别想写的一个出发点。
你刚才讲的就是在当初 写这个故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其实是从一段历史作为出发点，从小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大人的世界和自己的世界的。
哎，对对对，
我从这个小说的发展啊，从头然后再读到后面，我就觉得有好几条线。一条呢是怀疑自己被强奸的这条线，还有一条线呢就是在一个小孩子的群体里边怎么样对付被孤立，怎么样对付孩子王。那么第三条呢是这个小孩子怎么样来认识自己和家庭的关系，是不是这么三条线？
嗯，
我觉得你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呢，用的就是像电影镜头一样的分镜头那种穿插的讲起来的。能不能就是把你的书介绍给还没有读过你的书的小说的这个读者，能不能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小说的情节呢？
这个小说大概的故事哈，就是讲述经历了文革的一对姐妹，妹妹在文革中去世了，死去了，姐姐呢活下来了，但是伤痕累累。可是在她之后的人生中，她一直在拷问自己，就她是不是在那些年，在过去的时期，她曾经丧失过人性，背叛过亲情，或者抛弃过亲情。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题目是在乱世中发掘美好，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肖曼编播的《法国风光》，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圣雅各德孔波斯特拉之路，简称圣雅各之路，是一条著名和漫长的欧洲古代天主教朝圣之路，在法国境内约800公里，是从法国境内的几十个地点经由西南部比利牛斯山前往西班牙西北部的圣城圣地亚哥。1998年，这条朝圣路上的法国境内多个地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圣雅各之路的终点是在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主教座堂，它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堂，位于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的首府圣地亚哥城的中心。这个被群山环抱的偏僻小城的人口不到10万人，但由于相传耶稣12门徒之一的圣雅各安葬于此，从而成为了在法国等天主教国家非常著名的朝圣圣地之一。这个城市的名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拉特的意思是星之也。该城有一所大学，创建于16世纪，早期以教授神学为主，如今已成为拥有4万学生的综合大学。西班牙境内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古城在1985年就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圣雅各之路遍布西班牙境内和法国境内，他们先后分别于1993年和1998年被列入2项单独的世界文化遗产。相传圣雅各曾经到西班牙传教7年，死后遗骨葬在了西班牙。多年过去之后，他的墓地位置无人知晓，直到813年，一位农夫发现了他的墓地，之后人们在此建立一座小教堂，并将此地取名为圣地亚哥德孔波斯拉特。如今这个教堂是城市的中心，也是圣雅各之路的终点。对于法国人和欧洲人来说，这条古代的朝圣之路还是现代人锻炼意志之路。一些人常 常常分几年的时间分段走这条路，每天走一定的距离，夜晚到沿途的某地教会住所过夜。这些朝圣者一般从家乡和友人一起结队而行，携带必备的服饰，如披风、包裹、拐杖、葫芦和大檐帽。早期的朝圣者在回家时要带回一个贝壳，以表示他们确实到达了目的地，这逐渐变成一种独特的标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上，具体记录了圣雅各之路、法国段内几十个重要的历史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中世纪的圣雅各之路在欧洲的宗教和文化发展交流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圣雅各之路的法国一段的路上，还保留着数量惊人的当年朝圣者建立的优异的历史遗迹和特殊建筑。这些建筑的创立满足了当年朝圣者的精神和物质需要，使得圣雅各之路得以保留下来。这条路是对中世纪基督教对欧洲所有社会阶层影响力的特殊见证。圣雅各之路成为全世界仅有的两处巡礼路类的世界遗产，另一处则是日本的纪伊山地的灵场和参拜道。这两条古道在1998年还缔结为姐妹道路。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历史遗产专栏节目介绍圣雅各之路法国段，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
Nous étions tous partis de France Pour arriver un jour là-bas Le bourdon marquait la cadenceSur le chemin qui va, qui va.
RFI, les voix du mond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马德里限定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在八日内放弃独立。中国学者张莹莹美国遇害案，被控美国男子11日将接受法官审讯。法国图尔市中国婚礼探夫案再度开庭，四名主犯被要求加重刑期。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前往法兰克福书展。美国海军解职两名军舰高阶指挥官。朝核危机美韩口角继续，平壤谴责特朗普点燃战争引线。欧洲2014年50万人因空气污染早逝，世界儿童肥胖人数40年间暴增10倍。德国汽车集团宝马考虑联手中国长城在中国开办电动轿车制造厂。联合国人权报告谴责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进行系统的镇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一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编播，感谢苏黑娘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本次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 Doma Factor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早安。
Il manque des tuiles à ma toiture, ma fenêtre a un œil de carton. Les poules habitent dans ma voiture, le jardin est à l'abandon. Je vais me retrousser les manches et donner un bon coup de torchon. La casserole a perdu son manche, je vais la mettre, voyons, voyons,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Qu'est-ce qu'on peut faire d'une vieille baignoire dont on a perdu le bouchon? Ça prend de la place dans le manoir, je vais la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Le grand plumard, un baldaquin pour les fois où nous y couchons. Autant faire plaisir à quelqu'un, je vais le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Et le vélo d'appartement, ça prend de la place dans le donjon.N'en fais plus très honnêtement, je vais le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Tout est retourné à la nature, je ne me rase plus, j'ai les cheveux longs. Une ficelle me tient lieu de ceinture, ma barbe se prend dans mon violon. De toute façon, moi j'en ai marre de ce violon, alors changeons. Je vais le jeter dans la mare ou bien le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Un paysage avec une route et des montagnes à l'horizon. Qu'allons-nous faire de cette croûte? Je vais la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Je n'en veux plus de la télé, je la mets dans le poulailler. Finalement, après réflexion, je vais la mettre dans la cabane de mon cochon. Et tout le reste qui n'en veut, ni moi, je dis tranchons. Je vais pas tout jeter au feu.